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有上帝是最有福的事情啊！我们呢在世上有高有低，有顺利有不顺利的时候，有劳苦愁烦，但是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有神的爱，神的恩典，这是最有福气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啊敬拜他，也相信他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再一次求啊圣灵来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主，我们再一次感恩你召聚我们来敬拜你，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是你的儿女。主，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的同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称颂的时候，主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主，我们也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赐下你的话语、生命的粮食和活水，来喂养我们的心灵，喂养我们的生命，指引我们每天所行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认识一个这个南下干部啊，他在这个华中的时候啊工作，有一阵子啊，在五六十年的时候在华中工作。那特别是这个你要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候啊，这个五十年代底各个地方都办食堂啊，特别是他说那个地方的人呢、习惯拿了一碗饭呢，就是蹲在地上吃饭的啊。食堂里面有桌子和凳子，是不是啊？你看，先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人呢，都每个人拿了一碗饭，都蹲在食堂各个角落吃饭，他就很奇怪，他说这个有桌子凳子，你们为什么不坐在桌子上凳子上吃呢？以后要在凳子上面吃饭，在桌子旁边吃饭。第二天去他就发现说，发现这些人确实都在凳子上桌子旁边吃饭，不过呢怎么样呢，蹲在凳子上面吃饭呀。这个当然有点好笑啊，不过呢其实人是这样子的，我们人呢就是在习性的 控制之下啊，我们人是在习性的控制之下啊，这些行为习惯性的行为还好啊，很多时候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内在的一些东西，那些啊习惯性的思想信念，这些东西是更难改变的啊。对于基督徒来说啊，对于基督徒来说，在信仰上面啊，我们一个最难改变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难改变的，就是要从靠行为称义，依靠自己的行为变成啊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要学习那一个活在信里面，这是一个最难的一个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当然是因信称义啊，这个啊信了耶稣啊，这个入了这个得救的门。可是呢啊，没有多久，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进入教会之后，不由自主不知不觉的又会要回到行靠行律法的这个老路上面去啊呀，这也难怪啊，这个是习性是从小的训练和文化的渲染来的啊呀。因为呢当我们开始懂事之开始呢，这个父母啊老师这些人呢就训练我们啊，你做得好就怎么样啊，就被认可被肯定，就受奖励啊。我们在群体的里面，在任何的一个群体里面呢，这个群体呢通常都有一些标准啊，你合乎这些标准你就被接纳，就是属于这一个群体的一部分啊。然后呢我们从小也被这个文化或者被父母教导说，你做什么都要努力，都要靠自己，这个好东西都是要换取的啊，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不是啊？哎呀，这个都是我们从小受的教导啊，哎呀，那这样的一种习惯和行为，跟福音所教导我们的啊，是要靠神的恩典，是要因信称义，这个是一个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改变的事情啊。但是能不能改变？能的啊，当然能啊。没不能的话，我们就没有指望了啊。那改变容易不容易？请，但是呢，是可以改变的啊。你看，我们能力的束缚，能够从因行为称义，真的是靠因信称义，靠神的恩典来活着啊。能够改变成为以信为本，而不是现在律法主义的这个辖制的里面。那怎么样子改变呢？我们就看见哦，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前面第一章第二章他讲了很久，就是要讲这个为什么要因信称义，不是啊这个靠行律法称义。那么从第三章开始他就开始来处理具体的问题。第一，这个加拉太人受了迷惑啊，受了迷惑，他们要怎么样子改变回来呢？怎么样子改变回来要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呢？那我们刚才看这一段啊呀，他讲话很不客气啊呀，说他们啊无知啊，这个容易受迷惑。但是呢啊，他的心肠是好的啊，他之所以回到最重要的真实上面啊，那我们信念上面在思想上面要真正的改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在认知上改变，在认知上改变就是要牢记最重要的事情，最根本的事情。那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啊，这个保罗责备他们啊，那责备他们是为了提醒他们记得回到扎根在最重要的三方面啊。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听信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这里讲到基督徒信仰，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活出来基督徒的生命啊，有三样最基本的事情。哪三样呢？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第一样是。第二样是什么呢？第二样是受了圣灵啊，我们受圣灵重生啊。但是呢，不单单要通过圣灵重生， 而且要靠圣灵而活，要行在圣灵中间啊。第三个事情，这是根本的。之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得救，之所以我们信耶稣就受圣灵，可以活在圣灵里面，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那个上帝啊，那个上帝他是恩赐厚赐万物给我们的，厚赐万物给我们，他在恩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赐给我们圣灵啊，他是大能的上帝，他在我们中间行过奇事啊，异能啊呀，那最重要的是这三样事情啊。那么他们领受得到这三样事情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这个表现非常好啊，这个贤律法每一样都达95分吗？不是的，是不是啊？跟他们写律法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啊？哎呀，那是为什么？单单因为他们信耶稣，哎呀，这个都是因为信了耶稣从神领受的啊！哎呀，所以呢，我们这个信仰这个根基一定要扎扎实实的扎在上面，而且呢，要一直记得这个事情啊，然后呢，用这些最基本的事情来指引引导我们怎么样子活出来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子走基督徒人生的路啊。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开始在这个根基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呢后来呢就又跑到别的根基上去建造，这是一个很荒谬无知的事情啊，就是这是一个在思想上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事情。那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于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活在这个表面啊，我们活在表面，我们关注边缘的事情，不关注中心的事情，哎呀，我们只看表面不看内在啊，我们常常忘记那一个最深的那一个真实，这个是人的可怜无知的地方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一部分啊呀，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把物质生活当成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好，他呢这个各方面都挺好的，他也这个思想啊各方面也很清楚，可是呢哎他就是不能够信上帝啊。为什么不能信上帝呢？因为呢他觉得生活这样很好了，我已经很满足了，哎呀他没有需要啊，他看不到内在的需要，看不到更丰富更真实的事情，这个看不到说人生除了物质生活这些之外，除了眼前这些生活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的一些东西，更丰富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我们作为人要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啊呀。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要祷告，求上帝开我们的眼光啊，也求上帝帮助我们长那个记性啊。我们要记得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入门的时候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扎根在坚实的根基上面，不脱离那一个根基，在根基上建造，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容易受迷惑啊。这个不会啊，这个谁来敲你的门，跟你说一些漂亮好听的话，你就这个容易被他牵引走了啊。呀，我们在迪士尼的时候啊，要去买一些这个地方的这些门票，是不是啊？呀，但是那个在旅馆里面啊，他说你买这个门票可以买便宜的啊，你买便宜的门票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呢有一天早晨呢，你可以去吃免费的早餐，然后呢这个听一个免费的讲座，你就可以买这些便宜的票啊。我相信你们去过迪士尼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啊呀。我们去吃免费早餐听那个免费的讲座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口才非常好啊，那些人讲得很好听，那讲得很好听干什么呢？他就是要卖东西给你呀。这个卖东西给你卖什么呢？卖佛罗里达的度假屋呀，这个卖这个你每年可以用几个礼拜的度假屋给你啊，这个卖几个礼拜给你这个东西啊，然后呢你一买就是20年啊，这个你20年呢你就每年就要去这个度假屋啊。但是呢他讲得很好听，是不是啊呀，非常好，很多的好处，哎，你要是不当心的时候，我担保你很快就上钩了呀。然后呢等你出来，你就发现糊里糊涂的几万块钱就搞进去了呀。 这是不容易，我承认你，我也很受诱惑，你知道吧？我差点失去立场啊！但是呢，我这个人呢，我这个人很多毛病，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什么事情先想好、想清楚了，哎呀，那当我进去的时候，你讲什么给我听，我都万变不离其宗，哎呀。这个我的太太这个常常觉得我很有这个事情做得糊涂，那个事情不太清楚，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她非常佩服我啊。哎呀，这个你因为呢你要抓住那个根本之后呢你知道你真的要什么的时候呢你抓住最重要的事情，最真实的事情呢，别人再会游说你，你也不会被他拉进去啊。哎呀，所以呢基督徒我们要一直真的是能够因信称义啊，一直要能够因信称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三点：第一呢，你一直要定睛这个十字架，这个所有的教堂里面把十字架放在中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这是有缘故的，是不是？为什么？这是最中心的事情，是不是啊？呀，这是最中心的事情，这个我们跟上帝的隔离这个罪性，这个罪的代价要解决，我们要跟上帝和好，就是靠着十字架。我们要一直跟上帝和好我们要一直活在那个十字架的爱里面一直要活在这个至高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被提醒说，我已经被神赦免，被接纳，我不必再立自己的义不必再好像说我到神的面前来告诉他说，你看主啊，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这个，我比那个人好多少哎呀，你看这个，假如我的儿子，我每天回家的时候都要先来跟我报告一下说，爸，你看我今天这个得了95分我这个今天扫地了，还有做了什么，我把房间理干净了，我怎么怎么样子，你看我是一个好儿子是不是，我是你的儿子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哎呀，但是呢你会觉得这样事情很奇怪，可是呢你到神面前呢就干这个事情律法主义就是这样子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整天就盯着我的行为有多少，给自己打分，然后到神的面前洋洋自得，在人的面前当然更加的洋洋自得，然后不但洋洋自得，还把自己摆在裁判审判官的位置上去审判别人哎呀，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不需要这些，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不是说要做得不好我就随便过了，因为反正是神的儿子了不是的，而是那个舍命的爱，那个至高的爱激励我，我被那个爱激励的时候，我当然要全心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这个是最中心的事情我们的信仰的那个中心，那个焦点永远不能够偏离。这个有任何人要引诱我们偏离这个焦点的时候，对他说不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信主信上帝，这个是很真实的，是我们自己内在来的根本的经验我们能够信上帝，我们能够信上帝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真的是很难信的这个你可能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事情，可是呢真的是被圣灵感动了才那个时候才会信主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被圣灵光照了我才信的但是呢这种从圣灵来的经历呢，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很容易忘记这个从圣灵来的那个经验那我们一直要记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因着圣灵的重生因着圣灵重生，第一呢我们原来跟上帝一点关系没有，这个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最难的那一关就是，我觉得我25年我信主那年25岁很年轻，现在已经不年轻了那我说我25年，我觉得我过了很久我说我25年跟这个上帝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凭什么我现在要去信他，就算圣经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有一天我被这个爱感动我真的开始明白看到说，原来这一位至高的上帝他像父亲一样爱我，他真的是在我在天上的父，我真的是就是被光一照的时候 就开始明白看到说那一个爱啊，那一个爱是真实的。我开始读得懂圣经了呀。所以这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受了圣灵呢呀？第一个就是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啊。第二个呢，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你敬拜的时候或者在祷告的时候，你总有那一个经历能够感受到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还有真的我们以前读圣经都不懂，每个字都认识，可是呢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当你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明白圣经了啊！你这个上帝的国看不见摸不着，你现在能够看到永恒和上帝国的真实了啊！我们都是因着圣灵才重生的啊！呀，这个啊，每个人的经验有深有浅啊，有丰富有这个少一点，可是呢，我们总是因着圣灵才会信主的啊，才会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呢，这一个一定要记得。那么我们因着圣灵重生，因着圣灵的感动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你不要忘了这事，你要一直靠着圣灵呀。我们要不但靠着圣灵，而是要靠着圣灵来活，要行在圣灵里面啊。这个我知道我们常常讲这些的时候，马上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心里面反驳了啊，把你的反驳放下啊，你反驳里面那些问题呢，保罗在后面都会解答的啊呀，所以我们要耐心啊，我会把加拉太书讲完的啊。你今天里面反驳那些问题我没有可能回答啊，因为回答的话就讲不完了。但是呢我们会看见保罗一层一层的回答这个我们心里面反驳质疑的那些事情啊呀。但是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事情啊，我们是靠着圣灵来重生的。那我们啊，我自己布道啊，我自己布道传福音，我也非常深的明白，虽然啊我很努力的讲福音的道理啊，虽然我很努力的帮助人明白圣经，虽然我讲很多的见证，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除非圣灵感动一个人，他不能信主的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迫切祷告啊，我们要希望人得救的时候，你一定要迫切祷告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除非圣灵和我们同工，这个一个人是不能够信主的啊呀。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啊，我们因着这些事情要看见，要记得这一个最大啊，在人事上面最大最根本的那个真实，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啊。他说这个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啊，这是谁呢？就是上帝啊，就是天父上帝。上帝赐恩典给我们啊，上帝赐恩典给我们，上帝像父亲一样。耶稣基督讲一个故事啊，说你们做儿女的这个啊，儿女跟你们求鱼的时候，你不会拿蛇给他们啊，虽然这个蛇跟鱼一样滑溜溜的，是不是啊呀啊，你们的儿女向你们求饼的时候，你不会给他石头，虽然石头跟这个饼是一样圆滚滚的啊呀，那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吗？给什么呢？给圣灵呀啊。人最宝贵的就是那个圣灵的生命啊，生命才是最重要的，那圣灵给我们那个永恒的新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上帝赐圣灵，上帝赐最大的恩典给我们，而且呢他是行奇事行大能的上帝啊呀。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福音传开，一直伴随着上帝的大能，一直伴随着上帝的奇事。那这些奇事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奇事是要彰显上帝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医病赶鬼变水为酒这个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行这些奇事啊，最后从死里面复活，这些奇事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的大能，他是那个赐生命的主，上帝的能力能够胜过死亡啊。人的能力很大，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人绝对没有可能胜过死亡啊呀。所以呢，这一个行奇事大能的上帝在我们中间啊。我们自己如果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经历奇事和大能啊呀。很多人为了需要来祷告啊，信上帝啊，来求上帝，那么上帝很多时候回应，让他们看到不可能的事情成就啊。可是呢有的人经历这些有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历这些启示之后呢，就认识了上帝，就信了上帝，就得到那个新的生命 啊，有的人呢就没什么福，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这个好处，他就好了，哎呀，他啊忘记掉那个好处后面的上帝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哎呀啊，所以呢啊信的根基啊，信的根基就是要生活在那个最深层的真实里面，也就是上帝的真实里面。我们不是看表面，不是看人的作为啊，因为我们看表面看人的作为的时候，不是肤浅悲观啊，不是肤浅的乐观啊，不是肤浅的乐观呢，就是悲观绝望啊，或者你很肤浅的乐观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时代真好，哎，觉得哎中国真好。中国现在多有钱呢、啊、多发达呀啊，这么多新的房子，这么多这个好的东西啊、哦、呀，或者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西方这个现在发达多好，你看人多自由，哎，这个互联网所有的这些技术啊，这个新的这个车啊什么各方面多好多先进啊，我们就会看见这些，哎呀，觉得这个现在真的是最好的时代。但是呢你如果看到另外一些东西，你看到人性，看到社会，看到各方面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家庭破裂啊，看到这个啊很多的人这个得心理精神疾病啊，你看到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淡漠啊，这个你看到这些道德标准的这些败坏的时候，你就会悲观绝望，真是没救了啊。这个啊，所有的这些物质，这些发达，这些有什么用处呢？啊，这个如果我们只看人的行为，只看表面的时候呢，你要么就是肤浅的乐观，要么就会悲观绝望啊啊！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生活，看周围的人也是一样啊。很多时候，哎，你眼睛看着一个好的一方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这个真好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父母的看儿女啊，他今天表现好，哎，拿出来成绩单挺好的，你就很开心，哎，真是好儿子。哎，明天他这个干一件要你跌破眼镜的事情，你马上就很郁闷，哎呀，这儿子怎么这样子，是不是呀？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啊，看外表看行为呀。那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要这个突破这个表象，要活在真实里面啊。什么是真实呢？真实就是那一个恩慈大能的上帝掌权。什么是真实呢？这真实就是那个恩慈大能的上帝今天还用那个十字架的爱来拯救我们啊！那个恩慈大能的上帝今天还照样赐圣灵给信他的人啊，能够重生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啊！那个圣灵一路伴随我们，那个爱一路伴随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来那个美好荣耀的生命啊！那啊，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因信而活，活在这一个最根本的真实里面呢？就是上帝的真实里面呢？啊，有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最大的那个榜样。所以呢，保罗这个质问完加拉太人之后呢，就开始指给他们一个榜样啊，那个最根本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给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个上帝救恩的那个规范，上帝救恩的那个根本，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就是这个是要因信称义，因信得福。那啊，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民的始祖。那我们所有的人像他一样信上帝信耶稣的，就跟亚伯拉罕一样得福啊，都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里我们看到啊啊，我们一定要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啊，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义，之所以得福啊，得上帝应许的祝福，根本跟他自己有什么标准，有什么条件没有关系啊、哦、这个不是他配的，而是在于什么？在于上帝拣选他，在于神的拣选啊。这个有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分享他传福音给人有多难啊、哦、那他就是怎么办啊、哦、这个叫人带人信主有多难啊。我说啊，我们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我能够信主是上帝的拣选， 其实呢，我信主也是很难的啊，我信主也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我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呀。所以呢，这个信，因信称义，第一个就是不是他配得，而是上帝拣选了他。这个呢，而且呢，他能够成为万国之父，是不是因为他做得好啊？是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智慧有能力？不是的啊，这个亚伯拉罕这样的丈夫，这个让很多太太捏一把汗的啊、哦、呀，这个你会看见这个他常常很软弱啊、哦、这个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就特别气愤，对她的丈夫有一件事情耿耿于怀啊、哦、说他们两个人这个压马路的时候碰到小流氓，然后这个老公就拔腿就跑，哎呀，拔腿就跑，这个啊，都把他弄在后面啊。那他还是他自己啊，也赶紧跑了，把自己弟弟叫过来，让那个弟弟教训了那个小流氓才行的啊。还好啊，这个姊妹还是比较有恩慈的啊，她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跟她的这个男朋友分手啊。啊，虽然这个做了这么样的秀事，不过呢，她一直就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啊。这个我们认识她是已经结婚20年之后的事情，她还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啊呀，然后就说，因为他们信主了，就说我这个老公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啊呀，这个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你知道吗？呀，哎，不是一个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亚伯拉罕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上帝呀，他信靠上帝啊，他信上帝的应许。那因他信上帝的应许呢，你就看见他成为万国之父。啊，这个今天的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有亚伯拉罕这样的影响那么大，是不是啊？啊，呀，他这个上帝应许他有土地后裔啊，应许要祝福他，同时呢也要亚伯拉罕使人得福。那我们看见这些应许都在亚伯拉罕身上实现了，是不是啊？呀，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啊。我们看见犹太人那么小一个民族，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但是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的影响，没有哪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大啊、哦、呀啊，我们可以这个讲希腊的智慧，讲罗马人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啊，讲罗马人的这个军事的强大，还可以讲中国的这个文明啊各方面，可是呢我们平心静气的要能够客观的来看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人对人类世界的祝福，这个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能够超过亚伯拉罕啊，这个是真实的。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真的是应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这一个信呢，啊，信所啊，信呢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信呢就是知道上帝的信实啊。这个信呢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啊。我们中国人讲到信的时候，常常有个错误的想法，说啊，那信则有，不信则无。哎，这个。假如这里没有一个教会的时候啊，假如这里没有一个教会，假如我们今天不是9:45在这里崇拜的时候，就算有人告诉你说，哎，在某个地方这个啊有一个啊教堂，那个地方9:45崇拜，你很相信这个人说的话，你这个信呢没有的事，你跑到这里来会不会有啊？没可能有的，是不是啊？呀，信啊，信并不能够使没有的事情变成有啊呀。但是呢，信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信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呀，信之所以重要，就是假如信的对象是真实的，是信实的，你要信了呢，才能够经历，你要信了才能够得到啊！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那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真实的。假如亚伯拉罕不信的话，这一切能不能成就？他能不能得到？不能啊、哦、呀，他信了，这一切才能够成就，这他信了才能够经历得这一切啊、哦、那到底什么是信呢？我们看见啊，亚伯拉罕的信是一个实在的信，所以呢我们操练什么叫做信耶稣啊，一定要操练这三个方面。那亚伯拉罕的信呢，因为他认识上帝是真实的啊，因为他真的知道神，他相信神的缘故，那么他的信是什么呢？信的表达在他的听从上面啊，这个上帝告诉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就怎么样啊？就是听从了，哎呀，他就听从了，哎呀，虽然他可能连第二天的具体的路线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就要听从了啊，哎呀，这个啊， 上帝呼召我啊，呼召我出来这个传道做牧羊人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呀，我也不晓得这个啊钱从哪里来啊，怎么样子才能够成为牧师啊，到底要怎么做啊，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但是呢，那个呼召临到的时候，你就听从就是呀，你听从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啊呀。所以呢啊，这个信从有伟大的事情，信从也有普通的事情啊，就像我这样子普普通通的听从他的时候，上帝就带领我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啊。所以这个是信呢，第一个就是听从啊，信呢是信赖啊。那上帝允许我们的事情，神允许我们的事情，常常不是马上就给我们，是不是啊？那上帝给亚伯拉罕最大的允许就是他有儿子啊，他有儿子，可是呢他的太太月经都断绝了，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应许。那事实上看起来也好像不可能啊，亚伯拉罕就算是信，可是呢他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发现说，等那五年哦，已经够有信心了，是不是啊？哎呀，我们很少人可以等五年的，是不是啊？哎呀，没有，等了十年有没有？没有啊，等了二十年有没有？还没有啊，等了多少年？啊，二十多年啊，二十五年是，我这个人素质比较差啊，哎呀，反正比二十年还多，是不是啊？哎呀，那啊，他。信神就是信赖啊，信赖他能够耐心的等候，他能够信上帝必成就。虽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也有疑惑啊，他也有像这个啊用人的方法想要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上帝一再告诉他说，不是的，从撒拉生的才算为你的后裔啊。所以信是信赖。那最后，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相信这个上帝是真实、是现实的、是慈爱、是大能的神的时候，这个就是要服从啊。那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一生跟随上帝，最后啊，这些好像不可能的事情都成就了，是不是啊？哎呀，这个没有儿子，上帝就真的是给了他一个儿子。那这个没有可能的事情都成就的时候，上帝开始给他一个命令，是实在无法接受的啊！哎呀。要什么样啊？把他的那个独生儿子献上。你不给我就算了，你知道吗？你给了我又要我这个献祭献上，这是干啥呀？你为什么跟我这个玩，是不是啊呀？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他自己的经历，他知道上帝不是跟我们玩的呀，他真的知道这个上帝是现实的呀。虽然这个上帝做事情很多时候出乎我们的能够理解的，可是呢他相信上帝说话算话。所以上帝要他献上，他献上，他相信上帝必然给回来啊，所以他就真的把以撒献上啊呀。那他能够信，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神，他相信神啊。这个信呢是一个关系啊，信是一个关系，信是认识上帝，信是与上帝同行，那信呢是跟上帝的心越来越连接在一起啊呀啊。前两天这个有人问啊师母一个问题啊呀，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答应我的祷告呢呀？怎么样子知道上帝答应我的祷告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呀。这个我们知道上帝答应我们的祷告不是呀啊，看我们怎么看上帝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跟上帝祷告，这个上帝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超市的这个店主啊，是不是啊呀？这个我跟上帝求一样东西，他给我，就算是回应我的祷告了呀。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看成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看成这个庙里的菩萨，对不对啊呀？我许一个愿啊，我给你一点香火，给你一点这个香火钱，那么你成就我这个愿。这个就算是上帝回应祷告啊。假如我们这么看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上帝是不是回应我们祷告也很简单，但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子呀。上帝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主啊。这个我们要真的看上帝回不回应我们祷告，就是我们真的是要与神同行呀，要真的认识上帝，要真的信靠和跟随他，要听从他。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你只不过就是 求一样东西他给你这样的一个关系呢，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啊、哦、呀啊，你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救恩和祝福。这个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比求一样东西给你这样东西大的不知道要大多少啊呀啊。那么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啊，我们一生要信靠主跟从主最要紧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就能够脱离这个以行律法为本的这个诅咒啊，咒诅呀，咒诅啊呀，我这两个字老是念不对啊，要能就能够真正的因信得福啊，以信为本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克服律法主义的影响。那什么叫做以行律法为本呢？呀，这个律法主义啊，有几个要点啊、你们记下笔记好了。我通常不主张听到的时候记笔记，我要你们专心的听啊、哦。不过这几个要点比较重要，你们记下笔记啊、哦。呀，好、哦，什么叫律法主义啊、哦？律法主义这个律法主义的基本的认定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啊，这个世界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就是在于违抗和忽视了圣经的诫命。所以呢，只要人有正确的想法和行为，就会消除这些问题啊。我们有个基本认定。比如说啊，简单来讲啊，这个讲的比较抽象啊。简单来讲，做父母啊，假如我能够啊掌握做父母的那些啊所有的那些最重要的原则和方法，那么我而且呢，我竭力按照这个做，我的儿女就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哎，这个是我们的基本的认定，律法主义的这个基本认定。就是类似于这个啊，或者我们认为说，假如我按照圣经的要求做一个完美的妻子，那么我的丈夫呢就会一定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我就一定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婚姻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认定。那这个基本认定是不是真的？不是的啊，我们根据经验知道不是的啊。你可能能够尽你所能的做最好的父母，你的儿女拜托啊，不一定真的是会像你期望的那样子啊，哎呀，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啊。第二呢，呀，在本质上来说，是以道德生活，以行为来代替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得救离不开那个十字架，离不开赦罪的恩典，离不开那一个啊、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无缘无故的爱，这个才是啊、我们能够依靠的啊，依靠的不是我们的道德生活，不是我们的能力啊，对呀。那因为我们立法主义认定的就是人定胜天，对呀，就这个是没有讲出来，但是呢，我们里面的信念是靠人的能力啊，如果你怎么做，你就一定可以有什么结果啊，这个是认为人的能力可以保证我免于灾祸或者是惩罚啊，所以呢，这个焦点就是行为的正确。所以呢，你会看到啊，律法主义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把罪对错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切以对错为指导和标准。那么更可悲的是，那个对错是我的对错而已，我从来不会想到我的对可能是错的，是不是啊？呀，这是最大的问题。律法主义最大的问题是。或者是说，我看为对的事情其实是很不重要的事情呀。很多时候我们把非常不重要的事情变成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是律法主义最大的问题啊呀。那为什么人会受律法主义的瑕疵呢？因为靠行为能够让自己觉得有价值。那同时呢，我们假如觉得靠行为管用的时候，这个是出于我们里面说这个人生怎么样是在于我的掌控之下呀，我们一定要自己掌控才有确定感。要是凭信心的时候，就要面对很多的不确定。就像亚伯拉罕，上帝说啊，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哪里呢？走什么走路呢？啊，明天怎么样呢？这个有很多的不确定。那在不确定的里面，你才需要运用信心。那我们是最不喜欢面对不确定的，所以呢，我们在本性上来说不喜欢运用信心啊，因为假如能够靠行为靠自己的能力呢，就在我的掌控之下，我就有确定感。不过呢，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有确定感，这是一个幻觉。因为什么？因为人生世界从来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我们儿女的生命也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这是一个无法掌控的事情，一个无法掌控的人生，一个无法掌控的世界，我偏偏要掌控，这是一个怎么样子讲啊？这是一个像你要把一个大石头滚上山，靠自己的能力这样子去做。好，那这个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靠行律法的人是在诅咒之下啊，以行律法为本的人是在诅咒之下。这个所以呢因为呢，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达标，无法达到守全律法。就算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他们只不过强调三样东西：守割礼、食物洁净的礼仪、守安息日。其实在律法里面这是最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律法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敬畏上帝爱人呐、敬畏上帝爱人，这是最难做到的。他们把男的扔到一边，这个特别强调这些相对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强调相对容易事情啊？这个是出于知道自己在诅咒之下，所以呢去找容易的事情做啊，那么就自欺欺神啊，我觉得我受了割礼，我如果受了割礼，我就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就一定会得救的。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也有同样的这个自欺，你知道吗？假如我受洗了，接受了洗礼，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一定会得救。这个是自欺，你知道吗？这个是现在另类的律法主义，以为靠着这个受洗这个行为我就可以得救。叫你得救的不是受洗这个行为，而是你受洗的信心。受洗的信心是什么？受洗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领受圣灵，我成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靠行为是不能得救的，受洗这个行为也不能叫你得救，你布道会举手这个行为不能叫你得救。但是如果你是在信心里面举手，你是真的听从信赖服从那个上帝，那个信心叫你得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那我们在这个自欺里面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质疑啊，那律法的诅咒不是单单是在将来啊，你见上帝的时候，这个自欺的人见上帝的时候就会像耶稣说的那样啊，你这个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从来也没有真正与耶稣同行，你从来不真的认识耶稣。那律法的诅咒其实在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显露出来啊。律法主义的诅咒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那个关系的破坏，关系的疏离啊。我们心里面常常的去论断别人，去控制别人，要求别人合乎我们的标准和期待，这个就是律法主义的诅咒。律法主义啊，在教会里面也会给教会带来诅咒啊。啊，有的教会你走进去看着好像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假如这个教会啊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教会啊，表面上你初看可能很好，但是这个教会像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有一个希腊神话啊，有个人叫普罗克拉塔提斯啊，你们知道希腊人的名字都很长的啊，这个人开旅店，他在这个最关键的那个路口开一个旅店，啊，招待非常好，很热情啊。但是呢这个旅店很恐怖，你知道吗？你要不小心住进去你就完了啊！因为呢他非常热情，招待也非常好，各方面服务都非常好，可是他等你晚上睡着了他干什么事啊？他给你睡一张床，这个床的尺寸是固定的你呢除非你的高矮长度胖瘦真的是合乎这张床啊，否则呢你高一点呢你的长度超过那个长了，他就会把你的腿锯掉一点。你要是不够长太矮了，他就会想办法给你拉长，正好合乎那个长度标准长度啊，显美那样子的，你知道吗？这个美人一定要身高多少啊？他就所以呢，所有住了他的旅店的人呢，不是死了呢，第二天就是瘸了，就是拐了啊。很多教会干这种事，你知道吗？他制定一套的标准，你合乎这套标准就是好基督徒，你不合乎这套标准怎么样？ 就不是好基督徒，甚至不是基督徒。这个所有律法主义教会塑造出来的人呢，你都会发现他们怪怪的，他活得不真实，不自然，不自由。所以这是为什么教会2000年来这个拼死的要反对抵抗律法主义啊。行律法有很多表面的好处，但是律法带给人的，带给教会的，最终一定是咒诅。那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真的信耶稣啊，靠着信耶稣称义的时候，就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能够因信得福。第一个就是得释放啊，得释放啊，得释放，我不再被定罪，我不要自我定罪，我不要自责，不要愧疚，我这一些都知道上帝赦免了呀。得释放就是我能够坦然的面对，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罪人，我去面对这个真实。那得释放就是我可以不再去论断别人，反而是去去接纳理解同情别人，能够去宽恕人，这个是从律法的咒诅下面的释放。得释放就是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啊，我们做神国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裔，我们能够靠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面得胜。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艰难，就好像亚伯拉罕经历很多的艰难，他也有很多的软弱啊，就像大卫王这样的人，他也经过很多的艰难试探软弱，可是呢，因着上帝的恩典和大能，他能够得胜，他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的。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啊，别人因着我们得福啊，我们信基督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把神的爱分享给人，把神的恩典和福音分享给人，让人因我们得福。那我们怎么样子知道呢？回到保罗讲了一大圈，你知道吗？这一段14节经文讲到最后回到什么？回到圣灵，回到圣灵啊。他从讲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开始讲得圣灵，是不是啊？然后讲了一大圈回来，就必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是凭据，我们认识圣灵啊，我们认识圣灵就有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面，我们认识圣灵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认识圣灵就有神的光照，就能够明白真道和智慧啊。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心里面就满有喜乐，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啊，弟兄姊妹，好好的好好的去知道自己有没有圣灵啊，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但是不要受骗啊，有人骗你说，哎呀，你会不会讲方言，你讲方言才是有圣灵啊，这个是骗你啊。或者你会不会你有没有这个一按手就发热，就发出来力量叫人这个什么啊，这个是骗你啊。圣灵他可能给你这个恩赐，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受圣灵，在于你是不是有被神的爱充满，你是不是有那个信心来的那个平安和力量和盼望，你是不是真的被光照，明白真理，明白圣经的启示，这个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热心追求圣灵的教会啊！我们操练信心生活啊，操练信心生活就是可以认识和进入上帝的真实啊，这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度，一个广大丰富美丽的国度里面啊，我们操练信心就是要学会听从上帝，信赖上帝和顺服上帝。那这样的时候，信心的生活我们可以活出来整全，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的生命的品格会被改变啊！我们读加拉太书读到最后的时候，你成为一个美好的人，圣灵的九种果子，你要真的有这些果子在身上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美好的人，追求活出来信心生活，不是靠行律法。阿门。